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继续为大家播讲《尼尔·安德生胜过黑暗》这本书的第七章，生活不能超越信仰。我的小儿子卡尔十岁那年，我开始教他打高尔夫球。我教给他一套初学者使用的球杆，带他到球场去。卡尔把球放妥在球座上，便使尽力气挥杆。通常他会把球击到球场的任何一个角落。当时他只能把球击出60到70码，尽管球的方向还是会偏差15度左右，最后却都能够落在草地上。到他长大和领到一套较大的球杆之后，卡尔就能够从球座把球击到150码或者更远的地方，但他的方向还是偏差15度左右，只是他的球不再是落在草地上，而是落在野草堆里。对于能把球击到200码或250码以外的球员来说，准确度就更加重要了。小卡尔的球虽有15度的偏差，他的球仍能够落在草地上。可是对于成人来说，球就要被击到界外了。这幅简单的图画说明信心生活的一个重点。生活正是人对神和自己的信心的直接结果。你的信若偏差，你的行为也必偏差。你的行为若偏差，则可以确定你的信也必偏差。初信主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花点时间学习如何在信仰的生活中击出直球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你可能偏差了15度，球仍然能够落在草地上，因为你仍然在学习的阶段。但是信仰的偏差时间越长，你的信心道路就令你越不满，所结的果子也就越少。或许年轻的时候，你的错误信仰还不至于影响太大，但随着年龄的长大，你将发觉自己的灵性在野草堆或者界外挣扎。有些信徒以为凭信心生活是被一种神秘的、奇怪的、无法描述的内在感觉，如同星际大战那种能量一样的东西所引导。但是信心生活是更加实在和清楚的。信心生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你的信念。事实上，你已经是凭信心生活了。没有信心，你根本不能生活。你的信仰系统决定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若在某方面出了问题，你需要改变那个方面的信仰，因为错误的行为是源于错误的信仰。可是我怎么知道自己相信什么？你会问。以下是我称之为个人价值评估表的一份表格，它能帮助你看清个人目前的信仰系统。请花几分钟来完成这份练习。个人价值评估表。我有多成功？我有的价值有多高？我的理想完成了多少？我有多满足？我有多快乐？我有多少乐趣？我有多少安全感？我有多安宁？无论答案是什么，那些都是构成你的信仰的要素。假设当你的基本生理要求，食物、住屋、安全等等，都已经得到满足，你的人生就要被你认为能够带给你成功、价值感、理想、满足、快乐、乐趣、安全感和安宁的事物所推动。又假如你对这八项价值的信念和神的话语不一致，你的信心道路就要偏差，其程度将和你信仰偏差的程度一样。 感觉神的警告红旗。我相信神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够成功，达到理想，有安全感。你呢？从一出生，你就开始在心中构思获得这八种经验和达到其他目标的办法。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你一直在设计和调整你的计划，想要达成这些目的。但有的时候，你那周到的计划和崇高的理想，不见得与神为你预备的计划和目标完全一致。我怎么知道所信的是真的呢？你可能想，是否等我到了45岁，经历了所谓的中年危机之后，才要发现我在这八方面的信仰有所偏差呢？不然，我相信神创造我们，也为我们预备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。只要我们的信仰和神的真理相合，就必能一步步地知道神的旨意。神设立了一个回应的系统，它能引起你的注意，叫你适时地反省自己的目标是否正确。那个系统就是你的情绪。当某种经历或人际关系使你感到愤怒、焦虑或沮丧，那些情绪的指标就显示出你此刻可能抓着一个错误的目标，而这错误的目标正是建立在错误的信仰之上。愤怒显示一个被阻挠的目标。你的行动、人际关系或计划，若是叫你愤怒，通常是因为某人或某事阻挠了你的目标和努力。任何能被无法掌握的外力阻挠的目标，除了神以外，都不算是健康的目标，因为你不能确保自己的成功。一位妻子或者母亲可能说，我的人生目标是拥有一个相亲相爱、和谐快乐的家庭。谁能阻挠这目标？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，不仅可以，而且一定会的。如果把个人价值建立在家庭之上的人，若是丈夫或者孩子没有照着他的理想去行，就决定要大失所望。她可能成为一个愤怒的女人，使家人更加不愿意接近她，也不愿意彼此接近。一位牧师可能说，我的目标是叫本社区归向基督。这是好的目标吗？那可能是很了不起的渴望。但是他若把个人的价值建立在这个渴望之上，那他将经历可怕的情绪折磨。社区里每个人都是阻挠他的目标。再者，教会的一半成员和两位董事也可能阻挠他的目标。靠别人来达到个人成就的牧师，最后将与他的董事会起争执，祈祷反对者离开教会或者自己辞职。愤怒的感觉应该能够提醒我们，叫我们反省个人的信仰和该信仰带来的心理目标。某个主日的早上，小女海蒂帮助我反省了个人的信仰。当时我正催促大家上车到教会聚会，我在车子里等了几分钟，终于忍不住回到屋子里，大声说，我们早在15分钟以前就应该出发了。屋子里顿时一片安静，然后海蒂温柔的声音从角落的卧房传出来，爸，什么事吗？是不是有人阻挠了你的目标？当你开始发脾气的时候，这是你该思想的问题。焦虑显示一个不明确的目标。你若是为某项工作或人际关系觉得焦虑，或许就是因为你的目标不明确。你希望某件事发生，但是却无法保证。你能控制部分的因素，却不能全盘掌握。譬如，一位青少年可能认为他的父母 若是准许他参加学校的舞会，他就是个快乐的人，否则便不是。因为尚未知道他们的态度，因此他焦虑。他们若不准，他就要大大的生气，因为他的目标被阻挠了。假如他早晓得父母将不答应，他将陷入沮丧，因为他的目标不能够成就。沮丧显示一个不可能的目标。你把未来的成功建立在不可能发生的事上，你的目标就是不可能和无望的。沮丧是一个指标，表示你的目标尽管十分属灵和崇高，将永远不能成就。我知道体内化学成分的不平均也会导致沮丧，但若不是由于物质的因素，沮丧的确是无盼望的表现。我为一所教会主持聚会，会中有一位妇人邀请我到她家里吃饭。她信主已经有20年了，但是丈夫却仍然未信。进入她的家不久，我就明白她邀请我的目的是希望我领她的丈夫归主。后来我明白，那妇人多年来一直很沮丧，她的精神医生坚持说那是由于新陈代谢的原因，她也深信不疑。但我认为她的沮丧源自一个不可能的目标。20年来，她认为每个成功的基督徒妇女都应该能够带领孩子和丈夫归向基督。她为他们祷告，向他们做见证，又邀请不同的讲员到他的家里做客。他说尽了一切的话，做了一切能做的事，却看不见效果。这一切的经验越积越多，于是信心动摇，盼望消减，沮丧增加。他很不幸，我没有帮助他更接近目标。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我便开始和她的丈夫愉快地聊起来。她是个好人，使一家人衣食无缺，可是她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信神。我和她分享个人生命和服事的见证，却没有强迫她接受信仰。我自信是能带给人正面见证的基督徒。上次我看见那个妇人的时候，她的盼望显得十分微弱，他的沮丧越发加深。在家里缺少积极的态度，在丈夫面前他显得更加软弱，这使他的目标更加遥远了。沮丧往往表示你正依恋着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，那样的目标就是不健康的。当然你应该盼望家人归主，而且为此而祷告，但家人归主是你无力也无权控制的事，你却以此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基础，不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朋友、父母或孩子，只会叫他们越发不愿意接受基督。沮丧往往表示你正在依恋着一个不能达成的目标，那样的目标就是不健康的。有时候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和随之而来的沮丧，都是由于人对神的错误认识。大卫写道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诗篇13:1-2。神真的忘了大卫吗？他真的向大卫隐藏吗？大卫对神的观念错误， 觉得他已经离弃他，把他交给了仇敌。大卫的错误观念叫他产生了错的目标，不靠神的帮助，却要胜过敌人，难怪他沮丧。但大卫了不起的地方，是他没有继续消沉下去。他评估自己的光景之后，终于明白过来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我要抓住我对他的认识，而不是我的消极感觉。他在沮丧的深坑中写道，但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第五节。然后他决定积极地表明他的心志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第六节。他决心离开错误的观念和附带的沮丧，回到盼望的源头那里。假如撒旦毁灭你对神的信仰，你便失去了盼望的源头，但在神凡事都能，他是一切盼望的源头。你要像大卫一样，面对看似无望的处境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，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诗篇43:5。对挫折目标的人的错误反应。当人的自我价值或成功观念仅系于某一个目标，而这个目标又是可能被挫折的或不可能的，他将如何对待那些挫折他目标的人呢？常常他会尝试操纵那些隔在他和成功之间的人或者环境。例如，某位牧师的目标是建立全社区最好的青年事工，但教会中有一位董事却阻挠他的目标，坚持说音乐事工比较重要。每次牧师想聘请一位青年牧师，都被那个影响力甚大的董事所否决掉。牧师个人的自我价值观和成功观于是暴露在危险中。他采取强力的做法，要把绊脚石从路上挪走。他向其他的董事游说，又恳求宗派领导的赞成。他在讲道的时候，强调青年事工的重要性，以博取会众的支持。他想尽办法改变反对者的观念，或者把他逐出董事会以外，因为他相信服事的成败全在于青年事工的目标能否达成。或者说，这里有一位母亲，她的自我价值就建立在儿女的行为是否依循某种模式，她的目标是养育完美的小基督徒，将来好当牧师或者宣教士。但是当小孩子进入青春期，表现出独立性的时候，他们的行为便不尽如母亲的期待。于是他不但没有帮助儿女度过独立的探索，反而控制他们。他们若不去他要他们去的地方，就被约束行动，若不听他规定的音乐，就不准听广播或者看电视。他一定要控制子女的行为，因为他相信成功的母亲本该如此。人想要控制别人，这事不难明白。他们相信个人是否有价值，在于他能否控制别人和环境。这是错误的信。你所遇到最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操纵和控制他人的人。这一点便是最好的证据。至于那些不能够控制挫折他目标的因素的人，可能就会变得苦毒、愤怒或怨恨。他们可能发展出一种殉道士的心结，就像我在前面那个妇人身上看见的。因为她不能叫丈夫归向基督，于是她的信心和盼望便枯萎，成为沮丧。 他消极地背负了一个无望的目标，等候有一天被提。但除非他调整目标，否则他一生将活在苦读的失败当中。怎样把坏的目标变作好的目标？容我问你一个伸展信心的问题。假如神要做某件事，他能办到吗？换言之，假如神在你人生中有一个目标，他能被阻挠吗？他是不确定或不可能的吗？我个人相信，神在我身上的每个计划都不能被阻挠，也绝非不确定或不可能的事。试想神说，我创造你，叫你做我的儿女，又为你预备工作。我知道你是办不到的，但你只管尽力而为。真是荒谬，那样就等于对你的孩子说，我要你去剪草，但很不幸，草地上满了石子，割草机也坏掉了，而且也没有汽油，但你只管尽力而为。神为小女子玛利亚预备了一个惊人的计划，天使告诉她，她将以童女之身怀孕，她要生下世人的救主。当她向天使探究这莫大的功绩，天使只是简单地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路加福音1:37。你不会把不可能的任务交给孩子，神也不会交给你不可能的目标。他给你的目标一定是可能的、确定的和可行的。成功的条件只有一项，那就是你的回应。你必须像玛利亚一样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路加福音1:38。目标与希望。成就神的目标的秘诀在于分辨近前的目标与希望。分辨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，因为那将是成功与失败、内里平安或痛苦的成因。所谓近前的目标，就是神在你一生当中的旨意。你不必依赖任何不能控制的人事或环境，就能够达到那样的结果。事实上，你能控制谁呢？只有你自己。唯一能使近前的目标受阻挠、不明确或不能够实现的人，就是你自己。如果你像玛利亚一样，与神的目标配合，你的目标就能够达成。而近前的希望，就是必须依赖他人的合作，或是顺利的环境和事件才能成就的结果。你不应把个人的价值观或成就感建立在这样的希望之上，因为尽管他们看来十分近前，却都是你无法确保成功的。你的一些希望会被阻挠，有些更是不确定和不可能成全的。若误把希望当作目标，而那目标又被挫折，你就得处理伴随而来的愤怒、焦虑和沮丧。但是相比之下，你的欲望若没有达成，充其量你只会感到失望。人生本就充满了失望，你我都必须学会面对它。处理希望未能达成的失望，比处理出于错误信仰的目标以及随之而来的激怒、焦虑和沮丧要容易多了。我们可以像神那样分辨出目标与希望，例如神怎样讲论罪。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1:1。神当然希望我们不要犯罪，但这是前面所定义的目标吗？那不是他的目标，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叫他失望。但神的确盼望每个人都能够悔改，尽管并非每个人都愿意。 然而神有没有赐下一些实在的目标，不能被阻挠的结果呢？感谢神，有的。譬如耶稣基督必要再来，把我们接到天上，永远与他同在，这事必将发生。撒旦将永远被丢在无底坑里，你尽可以相信。忠心的信徒必得赏赐，只管拭目以待。这些都不是人的意志可以阻挠的希望。神所决定的事，他必定成全。当你以神的目标为目标，以神的希望为希望，你的人生中将少了许多愤怒、焦虑和沮丧。那希望家庭快乐的主妇，其实也是在追求一件近前的事，只是她不能够担保她必定实现，所以她最好调整她的目标，定义成为一个安然面对不完美的家庭，能够承受愤怒和怨恨的人。她可以下决心说，我要成为神心目中的妻子和母亲，那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。那是不可能和不确定的吗？不，因为那是神为他预定的目标。谁能阻挠他的目标？唯有他自己才能。只要他与神配合，他的目标必能成功。可是，假如我的丈夫遇到了中年危机，小孩又不听话呢？他也许会说，但这样的问题不应叫他偏离目标。反而家庭的难处更应该叫她努力向前。她的丈夫什么时候最需要一位近前的妻子？儿女什么时候最需要一位近前的母亲？正是在家庭遭逢困境的时候，家里的困难正是使她达到目标，做一位合神心意的妇人的机会。那位市治领全社区归主，做全市最好的青年工作，或增加宣教奉献的 50%， 并把个人的价值建立在其上的牧师，他正朝着失败的方向前进。那些都是有价值的目标，但若据此来决定个人的价值，却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，因为任何人皆可能阻挠他的实现。其实他可以说，我要做一位合神心意的牧师，这才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，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挠他。近前的目标着重性格的培养。神为你的一生预设的基本目标是性格的培养，成为神旨意中的人，这一点应是十分明显了。由于那是一个近前的目标，所以除了你本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够阻挠。但当然还有许多分心的事物，错误的方向、失望、试炼、试探和始料不及的事，这些都可能影响你。每天你必须与世界、肉体和魔鬼征战，这些事都要拦阻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保罗提醒我们，一切遇见的患难都将帮助我们达到成熟的最高目标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雅各也提出相反的勉励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雅各书1章2到4节。 或者你做基督徒的目标是逃避患难，但神的目标却是叫你在基督里成熟，成为神旨意中的人。而患难正是成长路上一块基础的踏脚石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是欢欢喜喜的，表现出十分的喜乐，在患难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忍受患难正是个性成熟的门槛，那是神给我们的目标。假设一位在患难中的妇人来找我，她的丈夫与她分居，她说她的目标是把她得回来，这是金钱的目标吗？不，因为她的丈夫能阻挠这个目标，那是一个金钱的希望，她可能得偿夙愿，或是面对失望，全在乎她那个离家的丈夫。那妇人需要一线希望。假如我说，不要担心，他会回来的。我不过是把一个被阻挠的目标和附带的挫折感放在他的面前。若是用控制的方法勉强他回来，则可能叫他离家更远。但我可以说，我愿意帮助你度过这次危机，忍耐，叫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老练。假如你从前不是一个好妻子，现在是你成长的机会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无论他回不回来，你必定成为更好的人。盼望。不经意的决心在人际关系当中忍耐和培养性情的人，走进了一个得胜的境地。他不仅在过程中成为更好的人，而且那是迄今为止赢回配偶、朋友和同事的最佳方法。你在那样的人际关系中，一心一意地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甚至忘了去改变对方或者环境。如果 90% 的问题全在于他，那该怎么办？你如何有意义？你不能控制这一点。你决心改变自己，你只有责任来处理你能控制的事。可能对方就是要看见你的改变，他才能够改变自己。试炼和患难最大的功用，可能是显明我们的错误目标。在压力之下，你的情绪竖起了警告的红旗，显明受到阻挠的、不明确的、不可能达成的目标。他们都是建立在你个人的希望，而非神要培养你性情的目标之上。人们说，我的婚姻简直是绝望了，然后用离婚再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但假如你以为第一桩婚姻没有希望，小心，第二桩婚姻失败得更厉害。他们换工作，却发觉第二份工作更糟糕。人们总喜欢在困难当中找寻快速的解决方法，但神的旨意却是叫你留在那里成长。有没有比较快捷的方法，不必忍受患难就能够成长呢？相信我，我还在寻找，但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，就是那些毁因的艰难的考验，使我成为了今日的我。我们偶尔需要高峰的经历，但成长的沃土却总是在患难的幽谷中，而不是在山的顶端。保罗说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提摩太前书1:5。请注意，你若以此为目标，那么圣灵的果子将是仁爱、喜乐，不是沮丧；和平，不是焦虑；忍耐，不是愤怒，等等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尼尔·安德森《胜过黑暗》这本书的第7章，我们今天播讲完了。 明天同样的时候，我将为您播出第八章《信心道路上的指引》。欢迎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我们明天再见。